特朗普爆马斯克，白宫眼神喷火，原因白宫发言人怒怼 NBC 记者。美国中情局总部突发安全事件，大批警力到场。普京未想结束战争，美国情报称俄罗斯正布置空对空核弹头。中国多地水灾，武汉火车站水浸，贵州多人丧生。长和卖港口遭北京狂轰，李泽钜这样说。冯德莱恩或者禁止修复北溪管道。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继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关于对在南非的美国白人种族迫害问题逼问南非总统，怒怼 NBC 记者之后，网络流传当时在场的马斯克的犀利眼神，火爆网络。同时22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再一次怒怼 NBC 记者，引爆网络。当地时间5月21号，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据称是为了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当时马斯克同一众人等正在倾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到访的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的指责。特朗普展示了一些剪报，并播放了一段影片，声称南非正在出现针对白人的种族屠杀。不少人称马斯克的眼神是充满愤怒的，似乎有怒火喷出。据悉，尽管长期生活在美国，但马斯克出生在南非，他最初的国籍就是南非，之后他还相继拥有了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国籍。有网友表示，马斯克可能已经很能忍了。南非政府不允许他的公司做生意，因为他是白人，尽管他出生在那里。特朗普亦说，马斯克来自南非，但我不想令马斯克参与入来，他来这里是为了另一个话题，比如向火星发射火箭，他更喜欢这个话题。5月22号，亦就是南非总统和特朗普会面的第二日，白宫记者会上 NBC 记者质疑特朗普分享的南非白人埋葬地点的影片是假的，引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发飙。 NBC 记者亚米歇·阿尔辛多问道，当有未经证实的信息向世界和世界领导人发布的时候，有哪些应对的措施？莱维特当场毫不客气地质问，影片有哪些部分缺乏证据？影片显示的十字架代表了那些被政府种族迫害丧命的人。事实上，美联社竟然有一张那个纪念碑的照片，图片的说明写道，每个十字架标志着一个在农场谋害中遇难的白人农民。影片引起了网络热议，有网友表示，如果是习近平敢来的话，特朗普总统不妨放一下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录像。中国民众被非法强行移植器官，虽然没有现场取证，但法轮功有证人证词的直接影片都可以放一下。网友的评论瞬间火爆，有网友表示很难想象当着习近平的面亲自播放各种名场面那时会是什么情况。亦有网友表示，所以每个国家在做什么，我特朗普不是听人家说就算了，台湾国民党在做什么，我看特朗普亦知道。还有网友表示，看到特朗普和南非总统会晤，当面播放南非种族灭绝影片，其中一段整齐地排列着白色的十字架，至少还保留着死者的尊严，不由得想起当年土改被中共谋害的几百万地主乡绅和家属被抛弃荒野，都是为掠夺土地，哪个更无耻。就在南非总统会见特朗普的5月21号当日，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就维珍尼亚州54位由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加倍努力 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确保劳工产品不会进口到美国进行了回应。邮件中表示，我们呼吁中共停止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同时班农战斗室以震撼真相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黑幕为题，采访了大纪元时报的资深编辑和记者杨杰克莱克，揭露了中共非法移植的骇人内幕，每年多达6万至9万良心反器官被摘取，主要目标竟然是法轮功。5月22日，网红律师罗翔在 X 发文，来自网友的投稿说，从去年开始，中国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馆，其中山西省投资40亿，新建了89座殡仪馆。这个意味着什么？想下都不寒而栗。亦有网友补充说，去年以来，山西省投资40亿，新建89座，34个省一共3026座火化场，还不包括4个直辖市和原来的殡仪馆。这样去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还不包括在这里扩建的殡仪馆和流动火化车中火化的逝者。近两年疫情引起的后遗症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并且中共的非法移植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从良心犯到普通百姓，只要被选中了无一幸免。网络上不断传出学校学生只是头痛或者头晕等等症状就被直接送到火化场，甚至不通知家属。越来越多的人认清种种奇怪的现象正是中共对中国民众实施的新一轮的迫害方式，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有网友表示，中共不除世界无安宁之日，或者白宫公审南非总统的画面，正是在警示中共独裁者的下场，做了坏事一定逃不出正义的法网。5月22日凌晨4点，位于维珍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外发生了一宗安全事件，看到大批警力到场，入口被关闭。 NBC 华盛顿报道，费尔法克斯郡的警员在凌晨4点左右接到报案，称有人在中情局物业内遭到枪击，枪击事件非致命。中情局发言人对 Breitbart News 表示，一名女司机试图冲撞位于维珍尼亚州麦克莱恩的中情局总部大门，被警方开枪击毙，女司机动机不明。这个是近几个月来中情局总部发生的第二宗安全事件。21日，以色列大使馆前2名以色列外交人员被枪击，今日又发生冲撞中情局。有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是挺哈马斯的抗议者做的。4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特朗普曾经与欧洲领导人分享他取得的进展。期间他表示，普京现在未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取得胜利。这个给欧洲人的感受是，特朗普对近期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心较低。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于相关讲法进行了反驳，他表示特朗普确实说过相信普京想要和平，希望战争结束，但没有说过普京未准备好结束战争。华尔街日报消息指出，参加电话会议的一位欧洲官员表示，在当时的交谈中，特朗普的开场白是，我认为普京不想要和平。特朗普在电话中告诉欧洲政要知，战争对普京来说进行顺利，因此他会继续战斗。这位官员的结论是，特朗普只是希望欧洲政府认清这场战争是欧洲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时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在现场，而特朗普的意思是，现在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是否支持乌克兰，只要欧洲或者乌克兰支付费用，美国武器的出口就不会停止。特朗普亦表示，他希望迅速推进俄乌在梵蒂冈举行的低阶会谈。特朗普这个礼拜与普京通话之后，告诉记者，这个不是我的战争， 我们陷入了不应该卷入的事情。外界预计梵蒂冈主导的和平会谈将在6月中旬开始。另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请报称，莫斯科正在部署新型核空对空导弹，造成新的核武威胁。近日，特朗普政府启动金顶防空计划，旨在构建海陆空全面拦截体系，部署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分导式核弹头等高新防御设施。俄国政府的做法似乎亦是在这个领域的回应。五角大楼报告说，俄罗斯正在扩大核力量，包括核空对空导弹和新型核系统。中国湖北、湖南、河南、贵州、广东、四川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导致公安局办公室、火车站被淹没。贵州遵义一名老人被洪水冲走丧生。22号，湖北武汉严重暴雨导致市区3个小时内连续发布7个预警，武昌火车站内部积水严重，旅客被困在车站入边出不嚟，湖北省人民医院院子入边的车辆全部被淹，有公司办公室入水，员工焦头烂额。另外，在河南省郑州市，大雨亦导致街上发了水。有湖北网民说，武汉城里面年年睇海，冇办法治理咩？郑州落啲雨，水就咁深，门口都变成咗河。有网民抨击话，政府官员将基建嘅钱都贪污咗，随便一场暴雨就能够将城市淹没。仲有公开影片显示，贵州遵义22号暴雨过后，城内有地区积水淹没轮胎同车头，小区入水，专南大道积水严重。马家湾桂花桥附近积水超过6块大的高度，有商户入水损失数万元。在中医院附近，抽水车因为积水太深停摆抛锚。贵州当地市民谴责政府每个月维修排污管道，落雨城内又发大水。遵义公安局播州分局惨遭水淹，茅台镇亦难以幸免。在贵州上坝，山洪冲走了一名老人，找到之后发现人已经丧生。另外有2名长石镇居民在泥石流灾害中遇难，多户人家受困遭灾。有民众表示，这种规模的灾害堪称10年难见。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出现极端反常气候，陕西、安徽、甘肃等地土地干涸裂缝，当地民众表示干得无烟，但是却没有雨水，结果其他省雨水都排不出去，浸到大髀。为什么现在的天气变得这么不可思议？新唐人报道引述文献指出，今年3月孟春时节，南北地区出现极端异常的天气，骤冷骤暖时有发生。按照古人在日周书的讲法，对于当朝者来讲，这种异常的天气可能超市今年将有水涝灾害，国家亦可能有不吉利的事情出现。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将巴拿马运河等43座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商贝莱德所组成的投资团队，招来北京炮轰打压。22号，李嘉诚长子长和董事长李泽钜在股东会上表示，面对地缘紧张局势，长和需要一笔资金来维持财务健康，有了财务实力，当遇到风浪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顶得住。综合港媒报道，李泽钜在股东会上表示，面对不同国家的关税政策变化，将在国际市场造成很多波动和不确定性，加上地缘政治紧张，他说，其实我都不敢预测全球经济发展。他强调，在现在的环境下，最重要的是确保公司财务健康，拥有资金应对不可预期的事情，有财务实力，当遇到风浪会比较容易顶得住。他直言，大家正在经历另一场压力测试，我们持有多些现金，借贷较少，小心使得万年船。由于长和已将巴拿马运河等43座港口业务出售给贝莱德所组成的投资团队，惨遭北京强烈抨击，并遭到调查， 有股东在会上追问交易细节。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强调，来自意大利的阿彭特家族旗下 MSC 地中海航运从一开始就是相关交易方的主要投资者。黎启明说，公司在5月12日已经发声明，强调绝对不会做不合法、不合规的事。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李泽钜说，面对当前两方面的国际局势，第一是不同国家的关税政策变化，将使国际市场造成很多波动和不确定性。第二是地缘政治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和需要一笔资金来维持财务健康，同时正经历另一场压力测试，才能够有效应付前两点的变化。所以李泽钜还是话中有话地向股东们表明，长和集团是需要将巴拿马运河等43座港口的业务出售给美商贝莱德集团的。23号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考虑禁止对受损的俄罗斯北溪管道进行维修的计划。最近欧盟正在寻求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对策，冯德莱恩准备实施制裁，以阻止修复北溪管道的行为。即使在乌克兰协议达成之后，仍然防止俄罗斯和德国两个国家建立能源运输的关系。在2022年，俄罗斯的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疑似遭到故意破坏。欧美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两宗破坏疑似和乌克兰有关，然而到目前为止，没人宣布对北溪管道的袭击案负责。而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北溪2号管道在发生疑似人为爆炸之后，受损程度少于1号管道，并且可以相对容易地恢复运行，受损部分能够完全拆除和更换。研究报告预计2号管道的修复计划大约需要花费5亿欧元，和之前投入的近100亿欧元相比，这笔费用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柏林时报报道说，冯德莱恩的计划引发德国第二大党在野党德国选择党的反对。这个党派辩称，管道被摧毁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入德国，天然气不得不以船舶运输的方式转移，造价更为昂贵，新的举动可能会对德国经济造成损害。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